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有 John、 Chelsea、 Kevin、 David、 Lucy 和 Jessie，接下来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今年七年级。
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今年九年级。
嗨，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谢谢大家。赫伯特曾经说过，一个父母胜过一百个老师，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现代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尤为重要。2011年，有位美籍华裔母亲出版了一部自传式作品《虎妈战歌》。一夜之间，这个华裔虎妈火遍了全美，引得无数专家为他的教育模式争论不休。他的教育方式是中国家长的典型代表，而其在美国引起了争论，刚好体现了中国和美国在家庭教育上巨大的不同。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就来讨论一下中国和美国家长教育方式的不同。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虎妈之所引发巨大关注，一个原因就是虎妈为两个女儿设定了十条家规，其中几条有争议的是：一，除了体育或话剧，其他科目必须拿第一；二，每天必须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三，不准参加学校的小组娱乐活动。从这份家规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为虎妈为代表的中国家长所关注的重点，学业和钢琴和练琴，并要求孩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力争第一。除此以外的社交娱乐活动都是浪费时间。大家认为这样的规定合理吗？你们在家里需要遵守类似的规定吗？
我觉得这样的规定的话，除了体育和话剧，其他科目必须拿第一这样的规定，我觉得就拿这条规定来说，我觉得不合理。因为其他科目必须拿第一的话，你就算是再厉害的人，也不一定每次都能拿第一。而且就算这个家长再严格，就算这个家长要求自己孩子拿第一，既然要拿第一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应该排除体育和话剧，体育和话剧也得要拿第一，除非这个孩子天生体育就实在是不行。然后每天必须练习钢琴以及小提琴的话，很多家庭都是必须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不合理。然后不准参加学校的小组娱乐活动，我觉得也有点不合理。因为你不参加娱乐活动的话，还有这些社交活动的话，你可能会少认识一些人，而且你和朋友或者其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会比较冷漠，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合理。然后我在家里的话，我们家里我妈有个规定，就是说要每天都要练琴，但是如果我不能遵守，好像也没有什么惩罚。然后呢但是我记得我妈妈好像不太喜欢我经常去朋友家里，她说什么两周最多能去一次， 但是我的朋友说什么，他每周末都每个星期天都没空，都要到朋友家里去。说还有一天到时候他星期五要去参加活动，星期六再去参加活动，星期天再去参加活动。我觉得就是社交也是，只要适量的话也是好。
我认为这三条里面最不合理的应该是第三条，就是不准参加学校的小组娱乐活动，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参加的。这样的话既可以给你有一些快乐，又可以给你交更多朋友，而且娱乐活动也不是没有就是学习的成分，也可以给你学到一些东西。至于就是规则一的话，要看惩罚是什么。假如你比如说一次考试没有考到第一名，假如你的惩罚就是非常小，那么就没有太不合理。但是假如你一次考试没有考到全班或者是全校这种，就是不说全班第一名没有考到，那么你假如被严重的惩罚，这个是非常不合理。规则二的话我认为没有太不合理，因为每天需要练习钢琴及小提琴的话，没有规定需要练习多少时间，并且就是对，并且你练习的多的话，这个是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就像刚才 Lucy 说的，中国几乎所有家庭都学习乐器，并且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规定要每天学习乐器。我们的家庭也不例外，就是要我每天学习乐器。
我对这三条看法，我觉得最不正常的、最不符合就是逻辑的是第一条，除了体育和话剧，其他科目必须拿第一。我觉得这个非常就是不符合实际。难道有任何一个同学可以每一次都拿第一？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每一个学期的学习总评，这个学期这个同学必须要是班里就是非常靠前的，比如说全优或者这，因为肯定有不止一个人全优嘛，所以就是全优就算第一了。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不然的话就太不合理了。你怎么可能每一次考试全部都考到满分？而且这样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既然说这三条体现的是就是中国家长的普遍规定，那么肯定整个班级或整个年级不只有一个同学的家长是这么规定的，那么怎么可能有多个同学同时拿第一呢？所以总归会有一些家长的同学拿不到第一。
怎么不可能有多个同学就是怎么可不可能有多个同学同时拿第一？
对，就是我之前说的呀，因为如果评 ABCD 或者说是优良中差的话，那么最高的就是优，所以和有多个人同时拿优，那么就可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这条规定的意思是指学期结束的时候拿到全优，或者是如果没有人全优的话，那么就是良好非常少。
那也可以同时考试得满分吗？
得满分对，那么就是优嘛。
对。
那我跟刚才 David 说的就挺同意的，就第三句是非常就没有理由的，不准参加学校的小组就是那个俱乐活动，我觉得这是很没有理由。因为特别现在是高中，这些小 club 都是很就是 educational， 不是你像你想的就是可能玩的，因为可能有些家长就想的哦，我孩子身上他不会学到什么新的，可能就是玩一下。但是现在高中呢，真的是就是把这些 club 啊，就是 take to the next level， 真的是会有比赛或者什么，就是非常厉害的，然后非常就需要你要努力的。
那我觉得呢，这里面就是我觉得第一条和第三条是就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就是像除了体育和话剧以外的话，其他都要拿第一。那话剧它肯定里面它也没有一个就是第一第二那种之分，而且像体育的话，有些人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像其他科目的话，也不可能就是每次都是考满分，而且就像因为有很多家长都在中国，就是也都是想让自己孩子就是拿到第一，那不可能就是全年级都考满分，然后都拿到第一，而且那种不参加社交活动的话，就是有的朋友就是会就。有可能就会觉得啊，你这个 我们都参加，你为什么不参加？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就是因为在这边就有很多朋友都是一起参加那种小组活动的，你要不参加就朋友可能就会觉得你不太好。
我也同意。我觉得第一条，我也同意，那不可能是每一样考试都考了100分，考了第一名呢。比方说我小时候那很想那拿到那每个考试那考了第一名。我有4年级的时候，我就说好，从那个我们因为我在美国学校是分成一个 quarter 的。我说我最后的 first quarter 一定要每个所有的作业所有的那考试考到100分，我后来快做到了，我最后的考试扣了那一分，其他都拿了100分，但是就很难把所有的那都拿了100分。
嗯，我也同意，第一条和第三条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第一条你可能就是你有这些 main subject， 然后你可能就是像数学和科学特别好，可是比如说你是从中国来的，所以你英文不是特别好，然后有这个英文课就拿不到第一了。那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weakness， 不可能让每个课都拿第一。还有我也觉得第三个不合理，因为第三个你就交不了朋友了，没有社交的 opportunity， 所以呀。那下个问题就是，美国家长也有家规，不过主要的是，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而不是约束他们的兴趣爱好。比如有一条很普遍的美国家规就是4W 法则。任何时间都要了解，孩子跟谁在一起 ，who， 在什么地方 ，where， 在干什么 ，what， 以及在什么时候回家 ，when， 你们每个人都有美国朋友，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知道的美国家规吗？
我不知道什么就是美国的家规，但是就是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好像美国人很不喜欢撒谎。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个美国同学的生日，然后呢，他们家长的好像主要的就是监督小孩子，就是让他们有礼貌，不要去，比如说那个生日的时候不要去抢蛋糕，一块块都一个一个人分，不许一个人去抢什么的。
那我觉得呢，美国人就是他们的礼仪习惯，就是对孩子教育都是就是每个人应该就是最基本要有的那些 attributes， 就是好像不撒谎啊，有礼貌啊，就到外面就会蹲蹲静静像个人了。但是中国呢，好像就要跳一级，直接说哦，你要做个完美，你要考试时候做得很好。他们可能不太就习惯理这些礼貌那些什么东西，我是这样子觉得的。
我也同意。那我也不是很了解美国人的家庭有什么规律，但是我其中知道的就是，小朋友回到家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一定要是把作业做完，还有他们也是要很懂礼貌。除了那个，我就真的也不知道了。
我也不是就是和。我刚来到这里就是不是很久嘛，然后我也没有就是特别特别好的美国朋友，但是我有很多就是来这里时间比较久的，比如说他们2年级就来到了这边，然后他们的家长可能就他们的教育方法可能就比较偏美国式，因为就是有一次我和他们出去玩，然后我就问他，因为就是我突然去找他们，然后因为我正好在附近，他们也在附近，就问问他们可不可以出去玩，然后他们就答应了。然后我到时候就很疑问，就是有疑问，就是他们就觉得为什么可以就突然就出来，因为我们家的就是要提前一天或者提前2天说好，但是要这样突然说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同意。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就是他们 他妈妈就告诉他们说，只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什么时间回来，你们就你就可以出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像美国他们可能就是更注重孩子的自由。
我的话我也是就是去年才回来的，然后我并不了解美国的家规，但是听我妈妈说，美国的家规好像就是在4W 里面，最关注的是可以说是什么时候回家。因为就是我听妈妈说，很多家长比如说他规定孩子必须在晚上8点前回家或者之类的，就是像这种规定。但是他并没有规定比如说你不能跟这个人出去，但是你可以跟那个人出去。
那我来说一下吧。因为我有很多美国朋友，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的家规是什么。所以我的朋友他就是他妈妈爸爸没有管他特别多，他的规则就是每天就只用把他作业做完，别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安排，比如说可以打游戏、出去做运动或者去别人家玩，然后就要回家吃晚饭，然后做作业就行了。虎妈的大女儿在一次数学竞赛中拿到第二，虎妈非但没有表扬，还逼着孩子每天晚上做2000道数学题，直到他在竞赛中夺回第一。大多数中国家长当然没有这么变态，不过对孩子学业的看重是毋庸置疑的。与此不同，美国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很低。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美国的家长对儿女的学业并没有要求太低，有一些家长几乎是不管的，而有一些家长非常在意。据我所知，在美国很多就是学生，我的同学都非常怕自己家长知道自己学习不好，或者是非常怕自己学习不好，因为他们就是不想让家长知道他们学习不好，更不想让自己学习不好，他们也是非常在意。
我的就是对这一方面我的了解是，美国的家长，很多家长就是我说的不是美国的一些，就是在美国的美国人很少有家长会每天就像中国人这样经常关注孩子的成绩，很多家长甚至不知道孩子的成绩是怎么样。然后孩子自己老师家长就说就问，就每天就问孩子你作业做完了没，甚至没有做，就是甚至就不会问这个问题。然后如果孩子说作业做完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全部都是孩子自己安排。然后就是说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学习要求确实是非常低的，如果考试考得不好，老师非常不好的话，老师才会找家长，如果考的就是不及格的话，老师不会随便来找家长，只有你这个 class 如果整个都 failed 了，然后老师才会来通知家长，到这个时候才是家长必须要知道的，就等于说底线。
我觉得这个就是举个例子说什么这个虎妈的大女儿考试当中拿了第二，她就要每天晚上做2000道数学题，那我觉得这个有点不真实吧，怎么会晚上做2000道数学题？
他肯定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要写很多字或者说想很久的那种像奥数题那样，估计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算术题。
对，然后但是那我就想，那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都是要这样子，就是很，然后美国的话我承认的确是美国的要求非常非常低的，我也知道。就是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上面说。美国家庭教育有一个原则叫永远让孩子看到希望。具体来说，对孩子，无论他们的做得如何，都要夸奖说 good job， great。这就是采用希望法则来正面激励孩子。华人家长对孩子期待值颇高，却不善于用希望法则，而爱找差距挑毛病。孩子得了95分，还非要追究为什么丢了5分。爱对孩子喊你怎么那么笨，这么没有出息，这么没出息，你们怎么看待这两种教育方式？ 我觉得应该说，只要你不在伤害只要你不在实在是伤害孩子自尊心的情况下，你要就是孩子做得好，那你当然得夸奖他，但是如果他做得不够好，那你也不能就直接告诉他你很好，不然的话有些孩子真的会认为他很好，所以他就不去努力了。比如说在美国真的就是基本上美国的大人从来不会批评一个孩子。有一次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一个同学对老师说，你看我劈叉劈得多好，结果呢他都必须要用两只手撑着才能，他都下不去，然后老师说哇好厉害我觉得很多人都能做到比他好，但他为什么就是，可能是他听惯了表扬吧。但是如果说假如说一个同学考得非常好，然后老师还要就是老师和家长还要偏向比如说联合起来一起找毛病，那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如果你骂孩子笨的话，那么我觉得孩子可能会很伤心，你应该说你应该做得更加好一点，或者说你还可以怎么怎么样，而不应该直接说他你怎么这么笨。
我认为的话，两种教育方式都有各自的好处和坏处，并不能说哪一个很不好哪一个很好。但是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这种方法就是更加擅长对待那种自己要好的那种。假如是一个自己本身就不想要学得好，不想要取得好成绩的人，假如你跟他说 good job great， 你是没有太大用。不过一个非常要强的一个人呢，你跟他说这个是很有用的。而对于中国的这个教育方法呢，就是善于用在就是更平均的那种人上，并不没有特别针对那种好的人，也没有针对不好的人。就是中国的这种教育是把所有人都做到，就是不好的学习不好的人也要硬把他推到及格。而美国呢，你不及格老师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也不会令你重考。所以我认为两个是有不同的，就是可以说是教育目的。
我觉得这一点也从就是普通的看法来看，就是说 美国的这样更容易使学生有自信，而中国的更容易让学生有压力。然后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的这种教育方式不好，是因为容易就是这整天说学生哪怕考扣了五分，也要家长也会因为比如说你五分里面犯了语音审错误，家长会说你怎么这么傻，这么不小心粗心，所以这样会让孩子即使感觉考了全班第一，但依然犯了很大错误，感觉心里很不好。然后因为美国人特别怕心理疾病嘛，所以就是总觉得中国人会得 depression 或之类。但是事实上是中我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有心理疾病，也许是因为他有心理疾病不体现出来，但是在美至少所有方面都表示在美国心理疾病数量要多得多。为什么呢？是我觉得原因是因为美国人从小就听惯了表扬，从小时候小学中学学习压力就很少，然后特别是到高中以后学习压力突然变大，然后老师都就是想要给你表扬，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差的话，老师也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说的。然后这时候如果你只要遭受一点挫折，那么从小听惯表扬的你就不会那么习惯这么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就会产生心理疾病，压抑的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方法各有自己的益处，但是中国的方法不一定就是有很多美国人说的这么不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方面，就是有好也有不好吧，就是看你的孩子是什么 mindset， 他是什么样的孩子，就他总是想进步呢。可能两种方式都会 work 吧。如果他我看到这个考试我只是60分，我下次一定要好一点，然后父母说这次不太好，你下次要好一点咯，然后他说我知道了，然后他就会努力。或者如果父母说你这次也还行吧，他可能说我这个真的不行，我知道自己要努力。但是如果其实那种孩子就是懒的，可能就不太爱学习，不太爱作业，就没有什么精神来学习，可能就是美国那种方式会好一点吧。可能如果中国那方式说你不好，你不准玩游戏又是什么，他们就会很没有自信，然后越来越差。那如果美国呢，然后他们就会他也会有对自己就是的成绩有就是有信心吧，可能会更努力一点。
但是我肯定要跟 Lucy 同意。我觉得像美国的方法，假如所有人整天跟他说叫他考试，比方说他考了一个 S， 但是人家说但是你还是10道题目你把一个弄对了，说你还是非常好的，不错，你还是把一道弄对了，那句话他从小到大都会那样相信我是很好，我学习非常好。但是他长大要工作的时候，假如他比方说在公司里做的不好，老板就骂他，他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他他小时候都是人家夸他好，但是他大了以后就很给他很奇怪，因为他就不会很高兴。但是呢中国的方法呢，就是假如你整天说你太差了，你这里也不好，你那里也不好，你还不如这个人呢，我觉得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像刘行说的，我觉得你要像在当中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更偏中国的方面，因为假如因为我就不是那么喜欢美国的方面。
对，我就是像这两个方法的话，我是就是美国的方法它是有一点就是太过于夸小孩子，我不是太能接受。但是中国的就是想啊，然后让小孩，然后就老是说啊你太笨了，就是小孩子就觉得自己他就是他做了他也做不好，他做了以后他做明明你做得很好，他也是会被家长说啊你太笨了。那反而呢有些孩子他就不会去做了。那像美国的话，那你一直就是有的要做的特别差的话，然后老师已经说啊你特别好啊你特别好的话，那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他就觉得啊他自己足够好了，以后他就不需要再做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孩子呢，他就觉得啊我是有就是美国这种方法，他是可以让孩子就是有信心的，就说你是可以做好的。那在中国的方法就是 太极端，就完全没有，就是让孩子觉得啊，我做就始终让孩子觉得啊，我做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要，中国的要学习像就是美国的那种教育方法，然后美国的要稍微这种教育方法里还稍微加一点中国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孩子才能就是更好的学习。
我觉得这两个方法都有它自己的好处和坏处，所以我觉得如果把两个混合在一起的话，那我觉得就会变成最好的方法。那美国家庭教育里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是，父母做错的时候，在孩子面前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国家长比较顾及面子，觉得在孩子面前认错是丢脸，有时明知自己错，也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认错。你们的家长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感觉我家长一般来说，一般来说批评我不是批评着错了，但是如果批评着错的话，我的家长会承认。但是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我虽然也举不出例子来，但是我总觉得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那些老师不承认错误，经常就是比如说老师说了一个东西就错了，老师还死不承认，说什么我觉得我的家长还是会承认错误的，但是的确是很多中国人都很多中国家长或者中国老师都不肯承认自己错了。
我想给刚刚 Lucy 说的再添加一些，就是我觉得这里说家长父母承认错误这方面我没有什么体验，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老师承认错误是非常至少是比中国要更多的一种情况。那时候我在中国上学校上学的时候，老师有可能会在课上讲东西的时候犯错，然后那时候老师曾经告诉过我，就是我曾经找到过老师的一些错误，大概有一两次，然后我去我都是下课去老师那儿找的，然后老师非常有信心的觉得自己是对的，他说他教了几年然后全都教的同样的东西，然后他怎么会错，然后结果有的时候是我错了，大部分时候是我错，但是有那么就像我说有那么一两次是真的是我对，结果老师说这个有可能，然后他要再考虑考虑，就然后他就跟年级里其他的那种比如说数学老师讨论这个，下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哦这个是错的，然后再在课上讲哦谢谢Kevin 那个上周给我提出来一个错误。然后在美国老师好像就不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时候数学课我有一次在回家作业里面找到了老师一个错，然后这个我就下一天去跟老师说，然后老师很快就意识到他错在哪里，结果老师就说哎你说的是对的，这点很好，然后他并没有跟就是班级里讲任何东西，他就去把他那个 answer key 给改对了，但是他没有跟那个其他同学说什么这个东西是错的，然后他也没有跟像在中国那时候的对就是班级其他同学说哦谢谢你的这个指出这个错误，所以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各有自己的不同吧，但是中国老师可能稍微更顽固一点，我也不知道。
那我觉得呢，就是跟 Kevin 一样吧，就是我中国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发现美国呢，他们就特别就是很不在意错即错嘛。像我数学老师，他可能会他经常是说错有些小错，好像可能用就是一个错的音量来讲的东西，比方说哦你应该是什么什么音量吧，我说哦对我刚才讲错了，然后不单单是我数学老师，是我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美国呢，他们就有一个概念，就是 it's okay to fail， 只要你去 try again 就行了。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就在他们的教育里面一直当在跟着他们一直他们长大都有这个概念，然后就非常就是对就是失败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哦失败我就再重新来过就行了。
我也同意。美国的老师一般像那比方说假如你那个你发现他们数学算错了，那你去跟他们说了以后，他们就会说谢谢你给指出来这个问题，但是呢 那个中国老师呢，那就是我爸爸妈妈嘛，他们很讨厌认错，他们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认错的，但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吵说，那个我还是我是对的，那你错的我对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吵半天，吵是谁对还是谁错。
对，我们对就是，就说到父母的话，他就是犯错的话，我父母他是就是，有错他是大多数是会承认，但有时候就是有碍于面子就不想承认。比如说就是因为六年级的时候，然后要毕业要弄很多资料，然后那天我们就把资料打出来了，然后就放到我妈的屋里，然后我没跟我妈就是提前说好，然后因为我知道我妈就是知道把那个资料放在那边，然后呢我妈那天就我在写作业，然后我妈就夸开开门问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资料在哪儿，是不是你给搞丢了，然后我们就找找找，因为当时我也忘记了放在我妈的屋里，然后我们就找找找找，最后找了半天，然后在我屋里都翻了个底朝天了，然后最后发现，最后我妈一进门，哎，在我的桌子上，然后她就关上门，然后她就不想，就是不想出来认错，然后，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就是会认错的，有时候就是因为面子上的原因，他们就会就是不想认错。
我的老师，也有很多时间。就是他们的批错，就是像一个比如说数学考试，他把一个问题批错，然后我就会跟他说这个批错吧，然后他说是批错，然后他就可以给我加分或者减分。那像我爸爸妈妈的话，那我爸爸他很多时间都因为要面子嘛，所以他很多事都不承认。另一点，美国家庭教育做的比较好的是，平等的，对待孩子，给他们发言权，倾听他们的声音，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说出真实的想法。中国家长在这方面普遍有所不足。很多时候，不够尊重孩子，不让他们有平等的发言权，久而久之，他们会不敢对家长说真话，不爱与家长交流。你们的父母在这个方面做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父母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中国的那些在中国我们那些老师，我觉得做的在这个方面是非常不好，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的英语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个作业怎么做，结果呢他讲完了这个作业怎么做之后，他说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你们懂不懂怎么做了，然后呢没有一个同学敢问，但是呢然后没有一个同学问，然后老师就说你们都懂了，我就不解释了。结果呢回到家里之后，我们那个同学的家长组织那个家长群里面全都是讨论，喂这个作业怎么做啊，结果原来我们班一个人都不确定，真的没有一个人确定，所有人都在讨论。结果那一天我晚上这个作业搞到十点钟，总算猜了一个方法，结果我猜对了，还有一大半同学猜错了，就被老师批评了。所以就是老师有时候会问你们这个作业怎么做，你懂不懂呢，但是即便不懂也基本上是可以说没有一个同学敢问的，但是在美国的话，只要有不懂的话，同学就会马上问，而且老师还会极度鼓励同学问。
好，谢谢你的分享。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对孩子犯的错误，美国和中国家庭都有惩罚法则，但具体惩罚的方式有所不同。你们犯错误时，家长会怎么惩罚你们？你们觉得有没有更好的惩罚方式？ 我犯错误时，我们家长的惩罚一般都是一般都是不改，就是乱七八糟的，没有定的，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天天都喜欢吃冰冻的蓝莓，然后呢有一天我没经同意看了15分钟电视，然后呢我妈就罚掉我一天不能吃蓝莓了。然后但是好的就是我那天正好没有想吃蓝莓的这种想法，所以说我那天正好就没打算吃蓝莓。然后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惩罚方式了。
我们家最近搞出来一个周末可以玩，因为我妈妈一直不让我打电脑游戏，然后我们最近搞出来一个，就是我妈妈让我周末可以打一点点电脑游戏。但是有一次，就是我妈说除了工作和周末的电脑游戏时间以外，不准看任何电脑，如果没有经常的同意的话。然后有一次我就看了，然后她就把我电脑就是把我游戏时间给罚掉了。不过呢，当时我看的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很老的一个电视剧叫《大侠霍元甲》，然后我就在看那个，然后我看了大概有45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结果我被罚掉了10分钟游戏时间，所以我感觉还挺开心，
所以大赚了一笔。我们具体惩罚法则也就差不多吧，不就是罚，一共就是罚掉你拿走的东西，就是你喜欢的东西，把喜欢的东西拿走，玩具拿走，要么就是罚掉你跟同学相处的时间，要么就罚掉你就是跟就是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间，不对，也就这么几种惩罚。我所知道的最出名的那种美国人惩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在小学里或者说是也许更小，美国家长会惩罚孩子去 time out， 就是最直白的一句话，直接让小孩啥也不能做，对着墙在那儿反思。然后这个中国也蛮流行的，但是长大了就没有什么用。长大了以后更流行一种方法叫 ground， 就是把你给就是定在家里，然后你任何时候都不会出家，然后你放学必须要立刻回来，然后你也就是很多时候你在这段时间内你不可以玩游戏或者之类的。然后这个是对于年纪比较大的孩子的惩罚，但是我父母从来没有给我做过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就举个例子吧，去年暑假我到美国来以后，我从来没有到任何同学家里去，从来没有在放学以后跟任何同学聚过会，就请一个邻居来家里待了3分钟，然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跟同学在课外有社交。所以这个似乎对我的作用并没有什么东西。
那我的话，我就是我父母的话，如果会看见就是我看太多手机，然后他就会没收的。然后但是平常我是在规定时间内是可以看的。然后但是就是我妹妹她老是过来就是来我屋里翻东西，然后翻，然后她就看见我在看手机，然后她就会去告诉我妈，然后我在看手机，然后她就是，然后我妈就发现，然后我妈因为我妹妹如果就是告诉我妈了，我妈不罚她，然后她就会开始哭，然后她就说，然后她就告诉我，哎，你不能玩手机了，然后明天我把你手机收了，然后我妹妹就开心了。所以每次我就觉得啊，这个太不公平，我明明刚开始看就被发现了，然后我第二天我又不能看了。但是我们惩罚也是比较轻的，然后就是像还有一次就是我要去跟就是 旁边有一个邻居去玩，然后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去，就是去他们家，因为我觉得就是太烦了，然后就是，然后父母就想，哎呀你快去吧，好不容易可以有人找你玩了，然后我就不想去，然后我妈就说，然后就说就是因为看手机的，然后就把我的手机又没收了一天，最后啊就是还是没有就是去和那边玩，因为就是我宁愿不看手机，我也不愿意去和他们玩，就是因为太无聊了。
尾班惩罚呢，我小学后我爸妈一般给我一下那个美国方法，就是作为 time out， 然后吧那他们停了，因为他们发现我和我的弟弟一般，因为我们一般 time out 在个一个厕所里 time out， 所以他们发现我和弟弟藏了一些玩具在那里，我藏了一本书，所以每次 time out 我们在那里读书还是玩具，所以他们后来发现了，我们用那个方法一年多了，后来发现了，他们那个就没办法，那次给我们惩罚了。他们像那个，他们不让也没什么用，因为我和我的弟弟本身回到家以后，从来也不会跟其他小朋友那个交通。那个、我上次有个 play date 是一件那个好久前，那个、上次有个 play date 是我爸爸妈妈逼我去的，他说我那个不够收手。那他一叫我逼我去，所以假如他让我，我就会很高兴，所以他不会再逼我去 play date 的。我弟弟呢，他一般那个很想去那拿到 play date， 所以我爸爸妈妈现在整天在让着他。给我呢，他就一般就给我比较严格的批评一下。
好，那我来说一下吧。我有一次就是我打完球，我打的不是特别好，就打得很烂，所以我爸爸就因为他想让我打完球打得好一点，所以他就惩罚我就一个月不能打游戏或者就是看这些video， 所以我就很伤心。那
我来说一下吧，是我小时候。是我练钢琴的时候，如果我这个就我弹不好，我妈妈会罚我去先弹五次，然后如果再弹不好，再十次，再五十次，再一百次。然后我有一次试过去，罚去弹一部分，就一百次，然后就进入那时候。
我下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家庭，教育里有条很著名的二十码法则，这个二十码式的真相说明美国人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给孩子留出心理空间，允许孩子保有自己的隐私。有自己的主动权和决定权。相比之下，很多中国家长在这方面的度把握的不好。家长觉得自己在关心照顾孩子，而孩子们却觉得家长控制的太严。你们觉得自己的家长管自己太多还是刚刚好？
我觉得我的家长管我可以说是刚刚好吧，因为我不觉得管的太多，因为我见过其他有很多家长都管的非常多，实在是不能想象。比如说前面提到过的这个虎妈，我觉得这个也太过分了，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家长管的还是可以。
我觉得我的家长管的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吧，有可能可以算是有一点点，就是比较美国孩子的话有点太严了。我看就关于打游戏这方面，我看美国小孩几乎没有一个是不打游戏，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你随便找一些就是 除了那些可能是 Asian 的或者之类的，就是美国当地的White kids， 很少有很少有任何是不玩游戏，而我妈妈呢，就是不让我玩一丁点的游戏，或者是只让我玩一点点。
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我的家长对我管的还可以吧，就特别是在学习方面，我觉得蛮恰当的，就是就是在中美之间平衡算一个不错的平衡。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想要改善的，就是我的 social 这方面。我现在到美国来已经快一年了，但是真正认识的人可以说我知道名字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我真正跟他们讲过话超过比如说十句的人极度少，我就可以用手指点都可以点出来，就能认识那么十个人最多。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能改变一下我的 social life。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家长并没有管得我太严，因为他们并没有严格说我一天能去，就是一周能有几天去同学家，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出过要去同学家这个，因为我就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也不可能想要去任何人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是他们管得太严，也只能说之前在我还小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就没有经常跟人同学有就是课外交流的这个习惯。
对，其实我就是也是就是比较想就认识更多朋友，因为我来这里两年多了，然后就是认识的人就是比较多，但是他们就是我跟他们都不熟，就是也是只有十几个，然后而且就是有很多都是中国人的，然后我爸妈的话也没有太管，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就是看诶学校组织什么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去，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那还是就是他们就算了。然后如果是就是像孩子隐私的话，那像我觉得美国的家长的话就是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就是孩子要想干什么都可以，然后有些事情只要是合理的，然后他们也不会再去问。但是在像中国家长的话，他们就会问到底，而且他们会就是中国孩家长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会看我们的手机里面有什么内容，而且就是就是好像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就是啊我今天看看哎这个手机里有啥，那个手机里有啥。然后如果有特别多孩子的话，就每天就成为一种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都就完全就没有隐私了。那我觉得，但是我的家长的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的家长可能是这方面像偏向于美国的。
我觉得我的家长也做得很好。我就觉得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整天拉我到那个朋友家去那玩，还是整天拉我去到学校里去跟其他小朋友那个说话，因为他们说我那个不是很 social， 那个所以上次那个他们那个说我那个我一定要到一个，因为有个小哥请我到他的生日 party 那边去，我不想去，我说我算了，我这次我不想去了。但是我爸爸妈妈说你这次一定要去，你不够 social 了。我说但我不想去呀。但是他说你一定要去，但是我们就吵了半天。后来他说假如我去，他们会给我买一本书，我后来就同意了。不是我真的，我就觉得他们假如他们不会整天拉我到其他小朋友那家里去玩的话，那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像那非常好的爸爸妈妈。
我跟你一样吧，我的父母有时候可能会逼我，好像有时候晚上，然后可能是二点的时候，就到外面门前有一封信，是可能有人给一封信，然后在那个 doormat 下面你可以去拿吗，然后我就会说 no， 然后他们说 OK， 明天早上再拿。然后其实还有很多这些也都是这样的吧，有的可能就是教育，就是我小孩子的时候我可能有点怕跟大人说话，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就是说哦你跟那个服务员要杯水，然后我说哦你跟他就你跟他去 pay the bill， 然后买单，然后或者你跟这个人问他要问他要那个 change 是换那个那些钱呢，拿 change 很多这些是来锻炼我跟别人说话。
我觉得我家长管自己还是管的挺好的，因为他会管我的事情会管我，比如说就是 first day of school， 然后我不知道哪里是哪儿，然后他就会可能帮我去我第一节课，然后告诉我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那种美国家长对于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支持到了狂热的地步，相比之下中国家长没有那么重视和鼓励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特别是和学习时间冲突的时候。你们认为美国家长对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这种鼓励值得吗？
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喜欢体育，而且他有足够的时间，也不影响学习的话，那应该是值得的。但是的话，中国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有些家长对体育真的是太不重视，比如说那些主课的老师可以随便站到体育课也不管的，而且体育课成绩也不需要对于考其他学校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这样是不好。
我觉得就是美国家长对孩子上就学体育的这个支持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家长支持孩子学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很好的，就是体育美国更加重视体育和社交这一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比起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啊，因为中国孩子很多都非常不 athletic， 就是对一般美国人对亚洲人的一个普遍看法就是他们一点都不会体育，很多时候这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家长从来不支持孩子做体育，孩子除了体育课以外基本上什么东西也什么体育也不做，而美国所有的学生绝大部分只是一个sport。然后就是总的来说美国人的体能会比中国就是学生要好得多，我觉得这样对人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即使学习的时间稍微少一点，他们强身健体，未来的安全健康什么的都得到了提升。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因为是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个节目。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3，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